欢迎各位收听今天这期百车全说，我是三刀。今天这期节目呢，跟大家聊一个话题，看标题就很清楚了啊，真的不能再低了，五万块钱的购车指南。那很多人说这个以前是不是聊过啊？你要知道，两年前，哪怕是一年前和现在去聊这个话题，其实都不一样啊，每个人都在变啊，我也在变，我的观点也会有一些跟就现在的这个，因为大的局势都有变化嘛，对吧？两年前啊，甚至三年前，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还有一些啊，就非常有名的这些二手车的淘车网站，对吧？以前可能大家只能在网上去看一些大型的，像五八啊、赶集啊，什么我以前推荐过的，像什么第一车网啊、五幺卖车啊，就这些。你现在再去看，你现在再去看这些网站，有的连网站的这个整个的页面和内容都跟现在不一样了，就是说整个大趋势是不同的。另外一个呢，我今天还特意搜了一下2016年的上半年，就是整个的一些就是主流的一些城市，一二三线城市，他们的这个平均工资的收入水准啊，我看了一下，不看不知道啊，一看吓一跳，看来我给我们公司员工的工资给的还不低啊。北京的平均工资是6900啊，上海的平均工资是6300，杭州的平均工资5300，深圳5100，广州4800，成都4600。就是前十啊，就是抽了十个，就是我看到排名靠前的，什么长沙、东莞，包括佛山，都是3000多块钱，不到4000，平均工资。那么也就可想而知，5万块钱的预算去买一辆车的话，那基本上也得要按照平均工资来算的话，也要一个人的一年的全年收入。你要想在很多的一些发达国家买一辆车，其实对于老百姓来讲的话，成本并不是特别高，所以呢，在国内其实车价还是不便宜的。而我看了一下，大多数的网站其实对于这种五万块钱左右的切入点话题还不是很多，但是没有钱的人，其实五万块钱是作为可能在一个就是异国他乡啊，异国不敢讲了，就是在他乡，对吧？去打拼，现在有一个词语叫外来务工人员，是吧？那么房子买不起，可能我也不一定长期在这个城市里面去定居。那我有辆车是一个刚需嘛，所以很多人一开始的预算是尽量能便宜就便宜，但是品质要好一点，能不能配置再丰富一些啊？能不能最好还是个自动挡啊？能不能保养维修的费用再低一些？就可能会想很多要求，但是最后一看，哎呦我的天哪，就没有什么车可以选。其实这个也是很多年前，大家也知道我的第一辆车是一辆二手的奥拓嘛，这也是我说到这个点，其实我深有感触。这种环境去选车确实很苛刻，但是也不是说完全没有解决方法。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呢，就提供一个思路。那么后期呢，我也想得很明白了啊。那么5万元讲完之后呢，我们会说一个5到10之间，那么选车的一些指导的一个思路，就是我给的一个思路。那么再往后的话，我可能还会在10到15，然后15到20，20到25，25到30，就这个区间里面，我给大家去做一些相应的指导。那么其实这些东西呢，有些人可能不一定赞成我的观点，但是更多的我觉得是多一些，就是从销售的角度，大家可以看到原来有这么一面啊。那么首先呢，我在五万块钱的这个区间去选择车辆呢，我先说两个不推荐。第一个呢是不推荐 SUV 的车型。今天这一期呢是新车二手车混到一起讲。那么首先 SUV 的车型，其实在这个级别里面可选择的范围不多。那有人讲说，那不对啊，我知道有很多车可以选啊，对吧？长安 CS15， 对吧 ？CS15， 这到底读幺还是读一啊？对吧？比亚迪的元，瑞风的 S2， 哈弗的 H1， 绅宝的 X25， 北汽幻速的 S2， 这些最低配都能买得到，都是五万略出头一点点。但是有一点啊，大家可以知道，就现在国内都是对这种SUV 车型特别的，怎么讲呢？就特别哈，特别感冒啊！就老百姓一听说买 SUV 了，哇，蜂拥而至。所以这个级别的 SUV 都没什么优惠。我所了解的终端情况来讲的话，我平时自己的车行里面其实卖这些车的也不多。那有一些老朋友了，可能就是说，哎呀，我看你平时卖的都是好车，我想问一下哈佛的 H1 这个车，你看你能不能帮我去问？我说没问题啊，我跟哈佛也很熟，我就帮你问一下。那就是刷我这张脸过去，可能最多帮他也就多优惠500块钱，多优惠个500块钱。所以这车基本都没有优惠啊，有些地方就经销商有一些1000块钱啊，500块钱啊，送一点点。就是非常劣质的一些贴膜啊、脚垫这些东西就已经算非常好了，大多数都没有优惠。所以这种车型呢，我个人不是特别推荐。而且这种车型整个车身的长度、空间就是配置啊，就这个系列，反正我看了一下，天窗肯定是不用想的。然后呢，这个没有车身 ESP 稳定系统，对吧？我刚刚说的这几个都没有 ESP 车身稳定系统。平时的你在驾驶的过程中，不管是从风噪上来感受啊，包括你从就是实际的 包括造型，就这车好看吗？包括这种审美，我都觉得这种车型又不算很大气，对吧？感觉很小家子气。然后在这个级别里面，你去选 SUV 的话，五万块钱左右，总给人感觉有一点，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形容它啊，就感觉是，就是你参加一个晚宴，然后呢，你就是，其实你可以穿得很自然，但是呢，你又特别想穿燕尾服，然后找了一个就非常廉价的路边店，可能淘宝淘回来了一套燕尾服穿在身上，然后跟那一帮人走在一起，就是这种感觉。所以我强烈建议 SUV 的这种选择啊，你现在国内的自主品牌也上来了，就是如果在以前没有自主品牌的时候，我的建议是20往上，那么现在有了自主品牌做的还挺优秀的一些车型，那我觉得应该是在15左右的预算去推荐买。所以第一个5万元的预算我不推荐买 SUV 车型啊。第二个呢，5万的预算我不推荐买自动挡的车型。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很简单，因为自动挡的车型在这个级别里面可选的范围实在是太小了。五万的预算啊，兄弟们，五万的预算你要想清楚一点，你是刚需啊，对吧？你起码你是要买辆车能先开起来，所以这个时候不要强求自动挡啊。如果你说没办法，我学的是 C2， 我的驾照只能开自动挡，那等一会儿我就给你一个另外一种思路啊，就是从二手车的角度去考虑怎么选车。那么我现在说的是新车，新车的话五万自动挡你就不要想了啊，你还是首选手动。为什么？我们简单看一看嘛。大家都知道合资品牌，有很多人说我不选自主品牌，那怎么办？合资品牌最简单的，你像奥拓，对吧？奥拓手动跟自动挡差别特别大，手动挡最低配可以4万多一点啊，就是很多绝大多数80%-90%都是买奥拓的最低配的，对吧？41800，你说有多少人去买那个自动挡的？自动挡入门最低配是59900，将近6万块钱，能现在你看自主品牌能买到很多车，谁会去买它，对吧？包括雨燕，很多人也都知道雨燕有 1.3 跟 1.5 的，对吧？ 1.3 的发动机老的都快掉牙了嘛，就所以很多人都知道，就但是 1.3 的雨燕又便宜，5万多块钱，所以手动挡没有自动挡，那自动挡雨燕的话要多少钱？自动挡雨燕就很贵了，自动挡的雨燕要划到6万多还是7万多，我没仔细看啊。所以说这个级别你再看一个，比方说比亚迪 F3， 比亚迪的 F3 也是很老牌的一个车型了，比亚迪这个车子以前销量都非常好，手动挡入门低配4万多块钱，自动挡入门低配6万5千9，什么概念？差了将近2万，对吧？而且比亚迪用的这个6万多块钱自动挡是双离合，就6速双离合变速箱。那么至于好还是不好，你敢不敢用？万一将来出点什么问题了，我相信很少有人会敢说预算在6万多块钱去选比亚迪 F3 的自动挡，大绝大多数90%都是手动挡低配啊。包括你看吉利也是走性价比的，吉利的金刚手动低配45900，自动挡就要干到将近6万多啊，6万5千9。虽然马力不一样啊，我4590094匹。65900102匹的马力，但是说到底啊，这个级别里面，我相信没有太多人对于动力上有什么要求啊，没有太多人对于说这个车子的，就是一些什么花里胡哨的一些功能有要求，更多的就是一定要保养维修费用低，一定要少出问题，少找麻烦啊。我就是让这个车作为我的一个代步工具，对吧？作为我家里面的可能是一些首次购车的一些这种需求点，所以说。不管是现在你像自动挡的5万块钱以内的配的，有的是4速的手自一体，有的配的是 AMT 的变速箱，就我觉得我强烈不建议选自动挡，所以上来先给你两个强烈不推荐啊，第一个不推荐 SUV 车型，第二个不推荐自动挡车型。那么呢，我强烈再给你两个推荐啊，有人讲说那你给我两个强烈推荐，对，我给你两个强烈推荐。第一个，我强烈推荐你买一些啊，在3年最多就是不要超过5年，5年以内的二手的合资品牌。哎，很多人讲说3年5年之内的二手合资品牌怎么算？很简单啊，今年是2016年嘛 ,2016 年，那么就是3年以内就是2013年嘛，那么5年以内就是2011年，对吧？我数学应该学的不算太差啊。11年、10年其实都可以。我强烈建议是选3到5年以内。为什么这么跟大家讲呢？因为正常一辆车的家用啊，在没有二手车没有调表的情况下，正常的家用一般一年开到少一点的1万多公里，多一点的话2万多公里，那再多的嘛就不说了，你像一年开个3、4万、4、5万的像那种车子，那你要搞清楚它是跑长途啊，是来回接送领导啊，这个级别我估计也不会有用10来万5、6万块钱的车接送领导，就你要搞清楚这个人开车是做什么用的。那么超过5年的呢，大多数车子的公里数可能就比较多了，就10多万公里了，就是它车也会有一个使用寿命嘛，对吧？如果正常保养，然后车子又没有出过事故的话， 那也可以再延长啊，也没关系啊，对吧？你像我之前的那辆07年的 CRV，也不错啊，07年的 CRV 我自己一直开，开开开开开开到现在，我开到2014，我开到2015年，8年的时间，哦，我的车上一颗螺丝钉没换过，对吧？整个车车况也不错，保养的也挺好的。07年的车，你换到今年2016年，9年的时间了，价格那很便宜了，那车估计现在也就卖到个6万来块钱吧，我估计。所以说，我首推应该是3年或者是5年以内的合资品牌的车。那有人讲说，怎么选呢？其实现在不是有很多广告吗？你看很多网站就是在外面铺天盖地的做广告，你可以在这几个网站上面去看看嘛，对吧？具体哪个网站我就不说了啊，这我也没收他的钱做他广告。就是你会发现，你看2011年的车，标致307的，对吧？两厢，手动挡 1.6， 所以你看排量完全就不一样了。如果你要是不在二手车里面选，你其实5万块钱的车子，你在刚刚我说的什么比亚迪 F3 啊，什么奥拓啊，什么什么铃木雨燕啊，这里面去选，其实你排量压的是比较低的。包括你看最近上市的那个叫宝骏310是吧，排量压的会非常低。像这种车型你选的可能都是 1.3 啊 1.0 啊 1.2 啊，都是这个排量。但是你要如果在合资品牌里面去选啊，3到5年的车型的话，其实你整个排量一下就可以提到 1.6 啊。但是我也不建议你选排量太大的啊。你比方说，你说那你刀哥，你刚刚说的那个07年的啊，本田 CRV 能不能选？选也能选，但是那个车子你从实用角度来讲的话，空间是挺实用的，又大，买菜车对吧？但是平均大概在10个油左右啊，油耗10点几，然后呢？2.0 的排量你能不能接收，这是一个问题点。所以你看包括标致啊，包括伊兰特啊，包括像利威啊，这些都是 1.6 排量的，对吧？然后你包括你可以看很多车啊，很多啊，包括马自达3啊，对吧？包括很多啊，雪佛兰科鲁兹啊，你看这些都是 1.6 的，看到了，都是 1.6 的。所以你在这些车型当中去选，包括福克斯，你其实能找到很多的一些二手福克斯，包括现在已经停产的这个别克凯越，对吧？好多啊，很多人都是别克凯越在网上卖，你可以买到2011年的，都不到5万块钱，对吧？2009年的、2010年的，只要公里数合适啊，车况保存的比较好。你想，其实我强烈推荐是那种就是保有量特别大，然后这个车呢正好又刚停产或者停产了一段时间，然后车主因为你保有量大，你就可以在二手车市场里面找到很多这个车的二手车，然后这个时候你在这么多的这些二手车里面，你可以去有选择的、游刃有余的去选择公里数尽量少一点的、年限尽量近一点的。你去搜这个别克凯越或者搜标致307，你会搜到好多，包括现代的伊兰特，你会搜到好多好多的这些车型。所以这个时候你去按照我刚刚讲的，就是首选3到5年以内，然后公里数，有人讲说公里数有没有要求？其实我个人倒对公里数这一块啊没有太多的。怎么讲呢？就是我不是特别敏感。比方说，有人讲说10万公里以上你也能接受吗？我能接受啊。我为什么不能接受？如果我知道这一个车主他是2、3个城市之间生活工作，你比方说经常会出现什么状况？就是他老婆可能是安徽人，然后他可能是河南人，然后他工作是在北京。那他买一辆车，他可能他就是经常会又往河南跑，又往安徽跑，对不对？所以。他经常跑长途，这个车子跑长途的话，你要知道跑长途其实对车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但是你不能长期就是24小时不间断的就是这种跑。我只是说就是你偶尔跑一跑，然后在北京市区开开，然后再跑跑长途，其实这种车型你公里数多我反而觉得挺好的。你比方说你3年你开了10万公里，我倒觉得反而比那种3年只开了1万公里的车子啊，就从车辆保养方面来讲，如果车主10000公里的那个车主是个小白，常年又出国，车子又不开，天天扔在家里面，车子永远是放坏的，不是开坏的。所以给大家这么一个思路，这是一个强烈推荐。第二个呢，就是我强烈推荐你根据自身的需求啊，去选择好到底是3厢还是2厢，到底是合资还是自主。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说我强烈建议是，其实这句话应该讲简单一点，就是我强烈建议你从自身的需求出发，去买一个尽量实用的车。我今天是做5万的一个购车指南啊，你5万块钱的一个需求点，那你比方说我可能家里面我准备添一辆车，但是我觉得我最多拿个5万块钱出来就可以了。那我是什么需求点呢？我是想买一辆车，就你尽量不要烦我啊，这个车子呢不要修，就算修呢成本也很低，那保养呢？5000也好，7000也好，那保养的话，我尽量我能接受的就是一次保养200块钱吧，200来块钱。那这个时候，其实对于我来讲的话，那一个就是可能自主品牌的车型，那就可以买到一个，更大一点的。如果我要选择自主品牌的二手车的话，那就不用说了，对不对？自主品牌的二手车，那 我三年左右，那我肯定能选择到之前定价在七八万，对吧？甚至十来万左右的，因为二手车自主品牌也不是很保值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我要选择合资品牌的车的话，那可能那我就只能选一个五年左右的，可能公里数稍微多一点的车型。但是我依然还是会选择一些啊、就是口碑比较好的啊、然后呢，怎么说呢？就是保有量非常大的这种车型。这种我的选择就是这种选择，就把车子放到家里面，纯粹就是用来代步的。纯粹是用来代步的。那么还有一些人呢，可能基于说我是家里面第一辆车，所以你一定要从你的实用角度出发，这是我的强烈推荐啊！你是第一辆车，有些人讲说，刀哥，你刚刚说的这个不推荐 SUV 啊，我就心里面特别不舒服，为什么呢？我就看的是 SUV， 而且我看的就是你刚刚说的那几个车当中一个。好，那我就给你第二个强烈推荐，就是说你五万块钱的预算。那么你如果说你强烈要选择说我就喜欢买新车，我不要二手车，我也不要你刚刚说的这些公里数特别多，因为毕竟我们家第一辆车，我也喜欢给它扎个小红花在路上开，对吧？毕竟你看老婆我都娶了个原装的，我不能买个车不是原装的，对吧？所以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去选呢？我强烈推荐你是啊，首选是空间。记住了，这个车型虽然说在这种级别里面可能说啊，也有人讲说五万块钱左右，怎么空间难道还有很大差别？有，真的是有很大差别。你就刚刚我讲的什么长安 CS15、比亚迪元、瑞风 S2、哈弗 H1 啊、绅宝 X25， 你也能看得出车身长度之间有3米999的，对吧？也有4米3，对吧？4米2、4米3的，你就是从轴距上来讲的话，也有差别，对不对？你这些东西，有人讲说啊，不能通过轴距判断空间。好，那我就不跟你们谈数据，我就不跟你们谈数据，你们就自己去试，你也能试得出。就我刚刚说的啊，你从 SUV 上就能明显看得出，就这五万块钱的级别里面的空间差别也非常大。真的，买这个车，听我一句劝，实用为主，实用为主啊！你五万块钱买辆车回来，你无非就是为了代步，就是你的代步需求，甚至比那些买30万、50万的人代步的需求还要强烈，还要强烈。你平时可能你没有车的时候，你就不考虑了。你有了个车，你有个五万块钱的车，你可能经常要出去开，经常要代步。所以这个时候，我建议啊，空间的需求是第一位的，然后第二位的才是在这个时，就是在这个空间的范围内去考虑它的。这个应该怎么说呢？就是动力。这个动力呢，因为我刚刚讲了，我不推荐买自动挡嘛，所以手动挡首选。手动挡的话，你会明显发现，你如果你是个 1.0 排量三缸车，我强烈不建议。就五万块钱的预算，我建议你也是上一个四缸车。其实很多啦，很多都是四缸车。所以在这个级别里面，你选到四缸的车型，然后呢，排量尽量。啊，尽量能往上就往上走一点，也别天天说啊，我就买个奥拓吧。其实，真的，你奥拓 1.0 真的仅仅局限于你在日常的小范围的代步啊，跑长途那真的你要是对这个震动啊、噪音啊、这个路感的回馈这些东西你都不在意的话，你就上吧啊。有些人可能甚至会很疑惑说，哎，这个奥拓 1.0 能上高速公路吗？啊，有很多人会疑惑啊，就 1.0 能上高速公路吗？啊，其实是可以上的，但是好像我们跑长途很少能见到奥拓。你在上面开，你自己也知道，你开个80码，整个车都开始晃了，然后发动机就开始咆哮了。你觉得你还好意思在上面开吗？很多是车主实在自己不好意思。那么与此同时，在这个情况下呢，你像有一些 1.5 排量的，就是这个级别5万。我估计真的到 1.5 基本就到头了啊， 1.5 排量的啊，或者 1.3 排量的啊，这我觉得很多人就可以去稍微的看一看，就在空间的基础上可以看啊， 1.5 1.3 啊， 1.4 啊， 1.2 啊，如果是 1.0 三缸车，个人还不是很推荐。所以呢，在动力空间两个，就是开开看感觉动力还行，然后空间感觉也还行啊，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你发现啊，价位没有超预算，在五万左右，我觉得基本也就心满意足了啊。所以呢，今天跟大家聊那么多，其实五万块钱的预算怎么去选车啊？桑刀给一个购车指南，这个里面为什么不做同级别之间的比较呢？啊，因为这个里面的选择范围不是很多，而且呢，自主品牌也好，合资品牌就更少了。合资品牌好像现在除了一些日韩系车在在做一点点的这种，就预算可能还会再超一点，可能五万多、六万多的这些车型的话，好像合资并不是特别喜欢打这个市场。而自主品牌其实对这个市场的车型来讲，我之前了解到，你比方说 QQ 啊，包括长安奔奔，其实 4S 店也不太愿意卖。就是首先一个就是品牌它不太愿意让这个车型变成了一个我的品牌的标志。你比方说奇瑞 QQ， 到最后就是别人一提到奇瑞啊，奇瑞 QQ 嘛，奇瑞就很郁闷。就是你如果说奇瑞就是 QQ，QQ 就是奇瑞的话，那就很头疼。然后包括这个奔奔也是，长安，我相信长安很多人，你看长安什么车，你脱口而出长安奔奔， 就是如果长安就是奔奔，奇瑞就是 QQ， 那就很头疼了这件事情。就是你的品牌的档次，你奇瑞再想出一些更高档的车，就大家就会很头疼。我们说点题外话，就是比方说南京大厂，南京的大厂全是长安的这个奔奔、奇瑞的 QQ 做黑车。那个时候满大街跑的全是 QQ 和奔奔。我可以负责任的讲，南京的二手车市场里面的那些什么 QQ、奔奔，公里数很多很多的，那很多都是从大厂那边统一，就是开了几年之后，开了十几万公里就卖掉了，对不对？你说能开不能开也能开，对不对啊？包括以前我上下班，除了我自己的奥拓，我有个同事开的不也是吗？也是奇瑞 QQ， 我有的时候还开开他的车，对吧？对吧？我奥拓好歹四个档，奇瑞 QQ 好歹还是五个档的，所以呢，1.0的排量，这个级别的车型，就是作为代步来讲，在那个年代，在那个级别，在那个可以控制的预算范围之内，真的其实是有限的。所以今天呢，我没有做一些车型的对比啊，人家配置啊这些我就不比了，因为最基础的全是最基础最入门的东西嘛，对不对？更多的是给大家一个方法。那我希望呢啊，不管说你现在是可能在异地他乡打工，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个情况，说我很纠结，我到底是买个车呢还是买个房呢？有人想啊，买车跟买房怎么差别？真的是这样子的，就是你很多人觉得买房已经无望了，就价格房价的实在是太高的时候，有些人觉得还不如买辆车实惠一点，我买辆车可以跟到我走，我甚至可以开到外地，对不对？然后我就算在当地我也可以有辆车，我的交际圈，我的活动半径啊，我各方面都会变得更加的不错。所以呢，这个时候呢，5万块钱左右的预算，我觉得这期节目应该有很多人会觉得比较实用啊，就听起来呢感觉还是就是说按照这个思路走啊，还是我觉得最起码不会去买一个觉得自己不是很合适的车啊。所以我刚刚讲的一定要记住了啊，第一我不推荐 SUV， 第二我不推荐自动挡。那么我两个推荐，第一个呢，我推荐可以看一看3年5年之内的这些啊合资品牌的车型啊，公里数其实你不用太在意啊，更多的是车况一定要好，不要出事故。那么第二个呢，是强烈推荐你首先是看空间，就是不管你选二手也好，还是选自主品牌也好啊，是新车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首先是空间，其次就是看它的排量，你自己去开一下啊，开一下。好，今天就聊那么多，跟大家讲的就是关于5万元左右啊，真的是不能再低了。我不相信你花2-3万块钱去买个车，那除非你是保号的，真的不能再低了啊。5万块钱啊，我三刀给你的一些购车的一些建议和指南。那么下一期节目呢，就一样的，我们就把这个细分一下，就是5到10万的这个区间，我们再去聊一聊，就这个区间的一些。兄弟们呢，那基本上可能就是家里面的第一辆车，或者说至少有一部分人认为啊，就是到了10万左右这个级别才是真正啊像那么一点样子的车型，所以就有点像车的样子了。人家说你今天聊了半天5万块钱，你还不认可它是辆车。就是曾经是一个驾校的教练跟我讲的，是教我的驾校教练，当时我也没钱，我跟教练讲，我说你觉得奥拓怎么样，我说你觉得这个车怎么样，教练就看了我一句，说那个还算是车吗？哇，说的我当时心里面就是拔凉拔凉的，这就我说教练你觉得奥拓怎么样啊，那个还算是辆车吗？就驾校教练说那个不是车，所以你看我开奥拓还开了将近2年，对不对？我管你是车不是车呢，对不对？你只要能帮我挡风遮雨就可以了。你说开个摩托车在路上是一个肉包铁，雨天是一身泥，然后天晴的时候是一身灰，那开轿车好歹还是铁包肉呢。所以当时我也不认可他这个观念，我不认可。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级别其实5万块钱，也有的人是刚需啊，也有的人是家里面要增购车辆，只是想找一个方法能够选择一个合适的啊，适合自己的车型。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希望对你们有帮助啊。那么节目最后依然啊，今天你回复80啊80这个数字到我们的订阅号，就是斗志文化的全拼。DOUZHIWENHUA， 老听友都知道啊，今天是第80期节目，你回复80数字啊，阿拉伯数字80，我给你推送一篇啊我录制的小视频，那么我就现场啊我演示一下，因为我们音频不好演示嘛，我就用视频去演示一下，就是怎么在网上去选购啊这个5万块钱预算之内的二手车，好吧？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订阅号斗志文化的全拼上回复数字80，你就可以看得到。好，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接着聊。